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很多人读圣经都匆匆地略过创世纪第一章，因为神在六天里创造整个宇宙，这跟我们的常识相差太远了。更何况我们读圣经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知道怎样才能过蒙福的生活，怎样才能走神指引的道路，怎样才能活出永恒的生命吗？这些跟宇宙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有多大关系呢？这样看的人在不经意间错过了摩西五经中最优美的一章。如果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和圣灵合作的作品，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几乎完全是圣灵的感动，看不到摩西的影子。我猜想摩西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内心一定被圣灵充得满满的，就像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三杯草圣传时一样，如痴如醉。充满摩西的不只是圣灵，还有泛滥的父爱。因为不像通常所理解的，创世纪第一章的主题并不是神创造宇宙，而是神为自己的孩子建造乐园。神是一个挑剔的主编，他只挑对他重要的内容写进圣经。创造浩瀚的宇宙，创造物质时间空间，创造支配物理世界的众多定律，对他来说只是区区小事，他只是提了一句，轻轻带过。但给孩子们在地球上建立家园，却是对神来说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所以他要浓墨重彩写在圣经的第一页上。神的爱写进了这一章中的每一个字里行间，他真的像给孩子写故事书一样在写。儿童读物的一个特点是使用少而简单的词汇，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苏斯博士。他最著名的作品《帽子里的猫》用了236个不同的单词写一只会说话的猫，试图给孩子们带来欢乐的故事。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只用了78个不同的单词，写的却是地球演变的复杂过程。他所用的语言既优美又简明，他用很短的句子，重复的句式，让文章直接读给三岁的孩子听都能听懂。当神讲植物的时候，他用小孩都能听明白的分类方法，把植物分成高的树、中的灌木和矮的草。他讲动物的时候，也是分成人最容易理解的三类，家畜、猎物和其他野生动物。神用简单的语言来给我们讲地球建造的过程，就像我们给孩子们讲一座房子的建造过程一样。如果我们要给自己的孩子讲建房子的过程，我们可能大致会这样讲。建房子分七个阶段，第一阶段泥瓦匠来码砖砌墙，第二阶段木工来修建屋顶和门窗，第三阶段管工来把上下水和煤气管道修好，第四阶段电工来把电线铺好，第五阶段石膏油漆匠来做好吊顶，刷好油漆，第六阶段家具厂商把地板、窗帘、家具都搬来安装好，最后大家一起休息，在房子里开一个 party， 吃饭、唱歌庆祝。我们给孩子讲建房子的过程，并不是真的想让孩子去建个房子，而是要让他对这个过程有所了解，这样讲就足够了，孩子也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建房子的过程比这要复杂很多，也许泥瓦匠和木工的工作要相互重叠，而且要相互配合，也许管工、电工和石膏油漆匠的工作要反复交替进行。上帝给我们讲他创造地球的过程，也不是想让我们去创造一个地球，而是希望我们对天父阿爸为我们所做的神迹有所了解，对我们的地球有所了解。不过神没有为了简单就妥协掉圣经的信实，圣经写的是真实的历史， 神把他所做的神迹按照顺序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下来，就像在写一本自然历史的通俗读物。只不过如果没有21世纪的科学知识，是不可能写出这么准确的自然历史的。所以在我们对自然历史还比较无知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挑战创世纪第一章的信实。要知道，自然和圣经都是神创造的，而科学更是依据圣经的原则发展起来的研究自然的方法，两者之间应该是完全和谐、完美一致的。今天我们直觉上以为创世纪第一章与自然科学之间有矛盾，有一部分当然是因为我们对自然科学了解的还远远不够，但我们也不能只去责备科学。我不认同教会里那种对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完全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些科学知识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很大的作用。只是我们的手机就有电子、计算机、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很多科学知识在起作用，这些在我们生活中这么有用的科学知识不可能从本质上就是错的。更何况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越来越正确地认识自然，越来越准确地了解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甚至神创造这样的自然规律本身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去了解、去发现。研究科学的人自然有可能出错，自然有可能片面，自然有可能看不到真理。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些研究圣经的人也会有堕落的人类的那些软弱，所以我们这些传道人也应该谦虚自己，去想想我们对创世纪第一章中很多解读可能也未必都符合神的心意。早期教会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说过，即使是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对宇宙和世界有一定的常识，包括星体的运行，包括可以预测日食和月食，包括年与季节的周期，动物、植物、岩石的规律，而很多这样的知识是在逻辑和实践中被反复证明过的。如果他们听到基督徒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说的都是完全不符合常识的胡言乱语，那就成了一件玷污主和非常危险的事。我们应当多研究科学，尽一切能力避免这种看上去非常无知和让人笑掉大牙的事情发生。问题不在于说这话的人被嘲笑，问题在于在耶稣肢体外的人以为我们的圣者就是这么认为的，从而让他们蒙羞。这会变成所有可能得救的人的损失。假如他们看到我们在他们熟悉的领域里愚昧固执，他们就会认为圣经里全都是这样的荒唐话，他们怎么能相信复活、永生和天国的盼望呢？创世纪第一章里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宇宙是在六天里建成的。有些基督徒为了坚持这个观点，甚至愿意去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道理，到电视上去跟科学家辩论，把自己的无知、固执和谬误宣扬于世。其实他们很多人没有研究过教会历史，不知道早期教会里很少会有人认同他们。烈士尤斯丁生活在公元100年到165年，是第二代教会领袖的代表。他的三篇护教词，还有他与古希腊哲学家和犹太教的论战，澄清了很多重要的教义。烈士尤斯丁认为创世纪里的六天不可能是六个自然日，而应该是六个长期的历史时期。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奥里根和圣奥古斯丁认为神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应该是在一瞬间完成了对宇宙和地球的创造，只是通过六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来。圣奥古斯丁不但是早期教会神学的集大成者，更是研究创世纪的专家。他留下了五卷《创世纪的本意》，是研究创世纪最深入的早期教会著作。其实问题的关键出在翻译上。比如创世纪第一章写道，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晚上过去，早晨到来，这是第一天。这里的第一天真的是二十四小时的一天吗？天在希伯来原文中是 yam 这个词，这个词在第五节中连续出现了两次，在中文里两次的翻译是不一样的，一次被翻译成昼，一次被翻译成天，但是在希伯来文中都是一个词 yam。 很显然 yam 是一个多义词，可以代表一个白天，也可以代表一个二十四小时。其实yam 在希伯来文中的本意是一段时间。维基百科中 yam 的词条讲，这个希伯来词可以指代一个时间点，也就是一瞬间，可以指代一个白天，就是昼，一个黑夜，就是从日落到日出，一个自然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一个世代，还可以指代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圣经中，亚姆这个词的所有含义都使用过，比如在创世纪四章三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八节，亚姆这个词泛指时间。在列王记上一章一节、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十九节和阿摩斯书四章四节，亚姆指的是一年。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一节、创世纪二十四章一节、创世纪四十七章二十八节、约书亚书二十三章第一到第二节中，亚姆指代的是一个世代。在申命记五章二十九节、申命记六章二十四节、申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和历代志下十八章七节中，亚姆指代的是永永远远。在创世纪四十章四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七节和历代志下十五章三节中，亚姆指代的是一个季节，等等等等。在上述这些地方，大部分译本对亚姆的翻译都是准确的。那么为什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中，他们都把亚姆翻译成一天呢？这是因为这是第一天这句经文的前面那半句，被翻译成了晚上过去，早晨到来，所以自然会把后半句翻译成这是第一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圣经原文，晚上这个词用的不是 erev 这个常用的词，也不是表达黑夜的 layla， 而是 orb 这个词。 orb 在希伯来文中本意并不是夜晚，而是光的意思。不过看上下文，用在这里显然不能翻译成光，所以翻译的人就把 orb 翻译成月光，引申为夜晚，与后面的 boker 相对。在近代希伯来文中，Boker 确实是早晨的意思，犹太人说早上好用的就是 Boker Tav。 但是在古代， Boker 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是早晨， Boker 的词根是 Bok， 它的含义是切开、分开。 Boker 的本意是分界线的意思。之所以 Boker 后来被用作早晨，是因为它被用在希伯来文的破晓这个词组中，这个词组因为太长了，后来就被简称为 Boker 了。但是在摩西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Boker 还没有被赋予早晨这个含义，所以当 Orb 对应 Boker 的时候，更恰当的翻译是有开始有结尾，顺理成章的整句话就应该翻译成有开始有结尾，这是第一阶段。另外，创世纪第一章写的六个阶段严格意义上并不是神创造宇宙的六个阶段，而是神创造地球，把地球变成我们的家园的六个阶段。这从创世纪的第二句就可以看出来。那时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黑暗笼罩着深渊，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的大地并不是陆地，而是地球，因为后面圣经清楚地讲到神在第三天才创造陆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讲的是当时包裹着整个地球的水。从这句开始，创世纪讲的一切都发生在地球上，而不是整个宇宙空间中。宇宙在那个时候早就已经成型了。当我们真的理解了创世纪第一章写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豁然开朗， 原来圣经与科学是完美和谐的。创世纪一章中所记录的神迹，记录的神创造地球的过程，精确到如果没有21世纪的科学知识，没有人可以编得出来。因为里面所讲的自然历史，很多都是过去5到10年中才在科学界形成广泛共识的。一个生活在3500年前的圣经作者，靠自己的想象，根本不可能写下这篇跟地球自然历史符合到严丝合缝、一字不差的科普文章。是神为我们写下了创世纪第一章，他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学习自然历史，而是想对我们说，你看到了吗？你生活的这宇宙和地球是我亲手为你创造的，这需要很多神迹，需要超越你想象的大能。你的天父阿爸就是这样一位充满能力的主，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知道吗？要给你建造一个合适的家并不容易，但这些对爸爸来说不算什么。有一个能让你成长，为进入天国做好准备的家园，这一切都值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来为你祷告。你的天父是充满能力的神，是为你创造宇宙万物和地球的神，他是你一切供应的源头。他创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给你，就是为了让你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和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